众请坐。今天有立怀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我们请立怀传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还记得上一次我在这里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我们为何要赞美上帝，还记得吗？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或者要赞美神？第一，我们要记住，我们赞美神并不是因为他医治了我而已，或者是因为我的这一生里面顺顺利利，因此我才来赞美神。哪怕上帝昨天医治你，可能明天你又在生病。所以赞美神的目的或者他的这个动机，并不是因为神医治了你，因此我才来赞美神，不是的。上一次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为何要赞美神，是因为上帝纪念我们，让我们跟天使比较。哦，天使是在创造物里面、被造物里面最高的，所以跟我们跟天使比较。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是因为我们透过基督，唯独透过基督我们进入上帝的荣耀将来。第三，为何我要赞美上帝，因为我们跟天使都是神的孩子。然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使仍旧会比人更加的有能力、有智慧，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为何要赞美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将会跟上帝、跟耶稣基督、跟三位一体的神更加的亲密，远远的比今天来的更亲密。因此我们要赞美神。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合一。为什么要合一？这是2014年每次身为传道人我们都要谈的一个问题。谈来谈去，谈去谈了教会历史，到今天谈了好多个世纪，还是谈不拢的一个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身体会有疼痛的时候，虽然我们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些时候甚至被罪捆绑，以致我们没有脸来见你的时候，然而主，今天你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引导，再次的吸引我们回到主你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愿主你扶持我们，愿主你怜悯我们，愿主你再次的苏醒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来敬拜，我们是靠着主你的恩典的来敬拜。每一天都有你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每一天我们就是依靠你的恩典走完我们这人生的路程。感谢上帝如此爱我们，愿主今天透过你的仆人软弱的身体、软弱的信心，仍旧的完成主你那奇妙的作为。愿神你的荣耀。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读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找到了吗？是在你们的圣经1647新约的1647页。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如果有新来的朋友，请你们照顾一下。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如果你手头上面没有圣经，你就慢慢的听。一二三，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写明给他们，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现在他们知道你所给我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赐给我的话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是我的，并且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好，基本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之前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四、十五、十六章，耶稣基督讲到了圣灵将会来的这个事情、right? 所以十四、十五、十六讲到圣灵会继续的来引导信徒，继续的来保守信徒，继续的来完成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必须做的事情。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好，第十七章就讲了耶稣基督他要他的主导文，他的祷告。Alright? 然后第十八章就讲到他上耶路撒冷准备死了了。所以因此十七章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因此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很少会去看这个十七章的祷告，因为可能有点乱，什么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往后来又不懂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是合一的祷告，不但是为门徒的祷告，也是为教会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合一。因此我们今天要谈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谈合一。因为在2014年里面，这是新的一年，我们回想我们这教会在2013年是否更加的合一。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问，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合一？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合一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人数来衡量教会的合一。打个比方，如果我说在2013年某一个教会的节目里面特别多人来，哦，那个好像是教会比较合一。难道人数少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合一吗？或许我们有今年2014年有一批新的人受洗了，加入教会了，这个时候他们很兴奋，兴奋到一个地步，就他们就好像新兵，哇，他们就说，好，2014年我很兴奋，我要为主上刀山下油锅，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无论你叫我去洗地抹地我都甘愿做，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兵。哦，有一群是这样的人。可是对有一些人来说，这个教会几年了？七年、哦、七年了。有些人哦，我们的年龄都比教会大、哦、我今年看起来三十多岁，其实是四十多岁了。好，三十多岁的人看了哦，我都比教会七年来得大啊，来得大，我什么没有什么场合没有见过，什么谈什么合一，每一年都是好好的开始的，每一年我们都是说好好为神工作，服侍教会，我们看多了，太多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来来去去还是那几个长老在做事情的，来来去去只有那个牧师在做事情的，来来去去只有几个领袖在做事情啊，合一只是一个口号。到头来到了年底我们再看，改变不了的。哦，有些人是这样看教会。我们再看，可能在2013有人服侍累了，因为到做来做去的就是那些人，因此他们不敢抱着任何的希望为合一。我们在看合一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盼望教会合一，但是我们会看一些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教会有怎么样的条件，合一的条件。所以我们就看到底这个教会的人是否到了某一个成熟度、成熟性。哦，如果没有的话，哎呀，很难啊，怎么合一？我们唱唱歌就算了，我们弹弹钢琴就算了，没有合一的，不可能，因为不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教会时常谈合一。从教会历史到今天，我们都听到教会不合一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我们在不是在这里吵，我们就到别的教会，就听到别的教会有纷争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教会，过去我的教会，目前我在服侍的教会，哦，过去有分裂过的。所以因此我就回去，我们就上帝引导回去，然后扶持帮助，我们就走过来的。然后今天我们如果遇到走出去的那些分裂出去的那一批人，哦，有些人是真的是很讨厌我们的，好像恨我们恨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哦，知道甚至到天堂好像不想见到你一样，哦，会来到这个地步，怎么合一？所以无论谈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合一？ 我们到底是与谁合一、yeah? 好，我们看，这是我的马斯。 OK， 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是的，首先耶稣基督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谈的合一的对象是谁呢？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这里谈到的世上的这一批人，赐给我的这一批人，就是上帝在很古以前就拣选的一批人，包括你跟我在内。Right? 所以因此这些是从万古以前上帝就认识的，也划分出来的信徒，也包括教会。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看。什么叫做我将你的名？我将你的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本来是看不见的， It's an invisible spirit。 Alright? 但是呢，透过基督我才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像。前几天我在服侍一个老人家，得了癌症的老人家。哦，上个礼拜他很想去教会的，可是呢，他的先生反对得很厉害，反对得很厉害，以致他没有办法来到教会。而这个老妇人，他就说，他这个老妇人的先生就说，每次听到我们基督徒在唱诗歌的时候，或者谈到圣经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感到头很痛。啊，他说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他就会躲在房间的。只有老妇人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唱诗。所以这样的先生，是这老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让他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基督本是神的像。 Alright, 就是他是这个是目前是他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因此当我们看到很多不信的人，不要以为说哦，传福音很简单，不简单。我们首先要求圣灵重生他们，我们求神，神啊，求你拣选这些人，神啊，求你的圣灵重生他们，打开他心眼，看到这世界原来他是过去是被世界的神所弄瞎的心眼，让他看到原来基督就是神的像，这是上帝的名字，第一个意思。好，第二，神的像还有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包括透过基督这三年多来跟信徒们的走过的路，所服侍 的对象，所讲过的道，所显出来的神迹奇事，他上帝的名，就看到上帝的名的时候，认识你的名的时候，是指出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属性显现出来，看到上帝圣耶稣的圣洁，看到谁？看到耶稣基督如何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他带出那公义，耶稣如何怜悯这那时社会轻看的老妇人寡妇等等，也看到耶稣基督如何用上帝的能力供应五千个人四千个人。哦，就是看作上帝的属性，这是你的名我已经显给他们看的意思。所以合一的对象是谁呢？合一的对象首先他是上帝很古以前就拣选的一批人，信他的人，如今看到神的名字的人。好，这里还想到说，如今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说耶稣所讲的，耶稣所做的，耶稣所显明的每件事情，耶稣本身都是从神他那里来的。他们也看过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基督变相，他们也看过耶稣基督手上的神迹奇事，还有他的教导，他们现在完全的知道，哦，他耶稣基督不是普通的人，乃是上帝的儿子从天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耶稣讲到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为什么说像我们一样呢？原来合一的焦点是在于，首先的开始是天父耶稣圣灵三位一体那个密亲密的关系合一。因此这里也讲到说三位一体如何合一呢？他们有共同的展望， 共同的目标，有共同合一的爱，有共同合一的一个团契。所以当我们讲合一，当耶稣基督说叫他们合一，和我们一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任何信主的人，蒙上帝拣选的人，亲身看到上帝名字的人，认识神的属性的人，早就是已经与三位一体的神合一了。因此我们的合一并不是因为教会计划了什么东西什么活动我们才有办法合一，不是，合一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哪一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开始，哪一天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哪一天你悔改的时候，哪一天你接受耶稣为救赎主的时候，这个合一的关系就已经产生了。因此我们不是每次求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合一，不，我们已经是合一了。 Alright? 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每一年是如何的来看教会呢？我们每一年是如何的来看那些软弱的群体呢？我们是如何的来看这些？当我们在看这些人之前，你要记住一个事实，合一已经是产生了，已经在发生了，已经是一个事实来的。因此耶稣没有停在这里，耶稣还做一件事情，耶稣的祷告，耶稣为合一来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且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好，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要为这些人祈求？都已经合一了，为什么还要祈求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信徒本来就是很软弱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很片面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哦，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哦，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听。那但是呢，你再继续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他们对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这句话的认识是很片面的。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哪怕今天你看到我们的信徒，看到教会有许多软弱的人，根本看起来不太会成熟的人，根本不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同工的人，我很难接受去跟他合一的时候，你继续看这段经文，你看耶稣如何为这些软弱的门徒来祷告。哦，这些人软弱到什么地步呢？刚刚不久以前，彼得就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哦，他们就接下来他们就忘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每次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哦，这句话通常我们是说哦，是咯，天天我背起十字架为主做见证咯，不然就是我今天，不然就是赚了全世界，就是说我甘愿赚钱也不要来服侍神，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还有什么？许多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要拒绝耶稣，就是说耶稣本来是应该受宗教界所接受的、欢迎的，可是这时候却被拒绝，而这个时候他又说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哦，如果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首先你要记住，首先你要像耶稣一样肯吃苦。如果你要背起天天背起十字架，首先你要知道你会被外面的宗教所拒绝的。昨天我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去小印度，我吃午餐，哦，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看起来不太认识我，那个是我当兵的时候的一个上司。我这个人他是异族同胞，哦，这个人看到我，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看到我，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骂我，无端端的骂我，他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很了不起啊，以为了不起啊，你们以为只有你们的神会救你，只有你们的神是唯一的道路和真理，你以为你们这些基督徒是最圣洁的人啊，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哦，第一天就这样骂我，无端端的。 后来我在服事做传道人服事的时候，我很兴奋的，我拿福音单张去 Roger 乌潮路的那三座很多颜色的政府组分发单张。哎，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福音的聚会，对，福音聚会。我的那个标题就是 Jesus is the God。哦，那个是很 offensive 的，很羞辱人的一句话 ，is the God。所以我分出去的时候很兴奋，青少年也跟我很兴奋，分完了，我们回去教会，我们要感恩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电话打来了，哦，也是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就骂说 ，What do you mean? Jesus is the God。我他就不，我就骂完之后。Why don't you come to church? We talk. Yeah. So 后来他就挂断了，他不讲了。Oh, 你愿意吗？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吗？你要受很多苦的。受什么苦呢？虽然我们的苦不像耶稣基督的苦，但是至少你愿不愿意分那个单张到 Rachel 这些敬拜偶像最多的地方，你肯吗？你是否肯被这些人捶骂，无端端的？你是否可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说我就算我赔上自己又如何呢？耶稣也是被杀，你肯吗？天天背起十字架的背景是从这里来的。还有这里还讲到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说，你甘愿爱这世界，你已经拒绝了耶稣基督。就算你赚了全世界，你拒绝了耶稣，你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哦，这句话是耶稣告诉彼得跟他的门徒的。所以不只是这样，耶稣讲这些话之后呢，彼得虽然之前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他这些话听不进去。过后来耶稣就带彼得、约翰还有雅各上山去祷告。哦，这个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哦，那个时候摩西、以利亚就出现跟耶稣说话，这句话这些你们很熟悉的。可是有一些事情可能你们不太注意，就是就在摩西还有以利亚跟耶稣谈有关于耶稣将来要去世的事情的时候，要被卖去世的事情的时候呢，哦，就说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门徒和他的同伴都在打瞌睡，然后突然间醒过来，讲有关耶稣要死的事情讲完了，不可以看到耶稣的荣光。他说：“耶稣，耶稣真好，我们在这里聚会，不要下去，其他的九个人不要管他，我们三个人在这里，我给你上大三个盆，我敬拜你，哇，我们多么好，在这里就好。”哦，讲到这句话，基本上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还继续给我们看到，有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 complain 什么呢？说你的门徒连信心都没有，连鬼都没有办法赶出去呀。但是门徒并没有因此 而有任何的悔改。门徒过后呢，看到另外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却要去阻止他。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别人在做，他们也阻止他。所以他们耶稣就他就门徒就来告诉约翰，就告诉门徒要告诉耶稣，要不要我们阻止他，因为这个人不跟我们在一起的。哦，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时常发生的，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只因为你跟我不同一族，我没有办法，我们就阻止他。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可见他们还不太明白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还有他们真的是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愿意服侍卑微的人，不愿意服侍小孩子，不愿意服侍比他更贫穷的人。因此呢，耶稣说你们要接待好像接待小孩子一样。哦，他们真的是不明白耶稣做基督的意思。还有当他们来到一个乡村的时候，哦，他们看到这个乡村是很讨厌耶稣基督的。而那个时候这个乡村的人不接待耶稣基督，哦，门徒约翰雅各就看见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把它烧起来，我就看到很多的 fireworks。 哦，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那这救人的生命。这些人还是不明白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意思。哦，你看到门徒合一的人，合一的对象，已经合一的人如今还是如此的软弱。所以耶稣为他们祷告，耶稣说是的，这些人很不成熟，这些人真的是不像样。但是第十节耶稣却说，我却从他们身上因他们我得了荣耀。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耶稣的荣耀是真的是所得的荣耀是这么的简单吗？原来在这个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到耶稣因门徒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只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哦，但意思说单单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这样像这样的信心就已经在荣耀我了。而当然耶稣也相信一点，将来这些人，这些软弱的肢体，软弱的门徒，将来会继续荣耀他，并且更加的荣耀他。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他们的爱心是会更大的爱心。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将来他们的确是做这种事情，门徒的确是做了。而在这样爱的事情上面，众人看出原来他们是主的门徒的时候，真的是在荣耀上帝，荣耀耶稣基督。不只是这样，耶稣还说，他们这些人信我的人还要做我所做的事情，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哦，耶稣讲这些话，的确你看教会历史，这些信徒，这些门徒的确做比耶稣基督做得来更大的地方的事情。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是知道将来这些人，软弱的人，成熟的门徒，不成熟的信徒，没有希望的信徒，没有希望的教会，他们是可以荣耀上帝的，可以的。哪怕现在他们的信心只不过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世主而已，但是将来他们在爱，他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圣灵的引导下，圣灵的改变下，他们可以做更多荣耀神的事情。因此今天我们要问，今年我们真的有办法合一吗？首先你要记住，合一是已经是一个事实。第二，我们要记住我们为什么要继续的相信上帝会做改变的工作呢？牧师传道，你要为你的 committee 祷告，要为教会祷告，就好像耶稣为软弱的门徒祷告一样。如果你是领袖，你要为你的部门祷告，为你的老师祷告，他们也是软弱的，你是知道的，他们在挣扎中你也是知道的，他们有些地方很令你讨厌的你也是知道的，为他们祷告。成熟的信徒，你要为不成熟的信徒祷告，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不成熟。家长，你要为小孩祷告，带他们到父的面前，带他们到施恩宝座前。父亲，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要为他祷告。同样的，母亲，如果你的配偶，你的丈夫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也要为他祷告。不要放弃，合一，为合一祷告，为让他们跟父、跟子、跟圣灵合一祷告。同样的，让他们继续的来改变。老板，你要为下属祷告，你不要以为你是老板你就是了不起，老板只不过是上帝给你差派的一个事工而已。老板要为下属祷告，下属看到不幸的老板也要为他祷告，合一，为合一祷告。最后我们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真的相信有合一的可能吗？我相信是有合一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门徒，这些不成熟的，这些软弱的信徒，将来成为了教会的核心。我相信的， 基于什么原因我相信你们会合一的，我相信你们会成长的，我相信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牧师很有恩赐，并不是因为这里的长老很有爱心，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计划有多么的好，不是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因为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说，为因为你的名，因为你的名，他说什么呢？他说，从今以后，求你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过去你们信主有这些年日以来，你们都知道神的名字，你们是经历他的属性，你们经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甚至他的公义，甚至被责备过的，你们是经历过的。而耶稣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那个名字到今天，到你死的那一天，人就会保守你。所以我相信教会会改变的。还有为什么我相信神会改变这个教会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在十七章为门徒祷告而已，耶稣在这个时候也是中保为教会继续祷告。所以因此我相信我们有合一的可能，哪怕我们会有很多的因为罪的缘故，骄傲的缘故，人的软弱的缘故，人的惰性的缘故，好像很难，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在不断的为教会祷告。因此今天你看到的人好像不太可能成为将来教会的领袖，将来的长老，将来教会的核心，好像不太可能，这个教会好像不太可能才会成长的时候，你看门徒就知道了，门徒已经成为了教会的核心，这是见证，你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名保守教会，上帝的名保守信徒，上帝到今天仍旧听耶稣基督的祷告，因为他是中保。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呢，这一切都是给我们看得到的事实。All right? 这是耶稣的祷告，今天仍旧在祷告。因此身为信徒，身为领袖，成熟的信徒，无论你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们都要为软弱的肢体祷告。你说我很难祷告，今天那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很美，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唱这首歌呢？这首歌提醒，当你在讨厌那个人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爱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教会好像很难相处的时候，你要回想神啊，你的恩惠，你要不断回想上帝的恩惠，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你跟我都好不到哪里去的。我们只不过是堕落的人，我们只不过是本来该死的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惠，没有上帝的赦免，没有上帝突然间唤醒我们，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上帝的恩典就这样临到。我们也不要忘记，是的，神给你疾，上帝医治你的疾病，而上帝，你经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怜悯爱心的时候，哦，你就去把这样的见证告诉别人。你也不要忘记，这首歌也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祷告使到神为受屈的人伸冤。哦，你会吃苦的，如果你肯的话，你会，人家会责备你的，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但是神会为这些人伸冤。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提醒我们，当我觉得没有办法接纳别人的时候，这首歌提醒我，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是该死的，我们原本是该进入阴间的人，然而主却是因为你从恒古你就拣选我们，你就让我们分别为圣，你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孩子，你让我们不断地领受你的恩典，以致我们才能够晓得如何的来祷告，如何的来敬拜，如何的来读经，如何的来亲近你，如何的以三位一体的神合一。神，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我们为着每个人祷告， 主，我们把我们的过去，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所受到的，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黑，我们里面所看不见的，你的怜悯，求神你都一一的挪去。主啊，你赐给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我们就好好的使用他们。你赐给我们有多少的恩惠，我们让我们就把这些恩惠与其他的人分享。求主你使这间教会更加的像一个合一的教会。既然合一级已经是一个事实，就让我们每个人带着谦卑的心的来服侍，祷告的心的来扶持，坚忍的心的来走完我们在世主你所托付的事工。求主你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